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说所有新闻报道都是为新闻人物，
每一次说是煽动，控方都有举证责任，要证明
他想将国际线推翻来香港，你认为这样不是违法主张吗？
声音演绎呈现审讯，我是独立记者郑思思，和杂志社联成制作一连三集有关立场新闻被指涉嫌发布煽动刊物案的 podcast。
传媒意图，
上一集讲了煽动意图，今集第二集我们讲点为之煽动刊物，控方怎样证明一些新闻报道是具煽动性呢？总结了三大要点。第一是新闻自由的争议，记者是否可以如实报道政治人物的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言论呢？第二是法例诠释的争议，怎样定义什么是法例容许矫正政府错误的文章呢？第三是针对编采风格的指控，配上、标题、铺排、字幕、剪接，甚至记者怎样提问，控方都说可能会构成文章是不是煽动。这一集有很多新闻伦理的讨论，启发思考，甚至突破想象。
控罪涉及立场新闻持续刊登17篇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
这一把是代表律政司处理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伍淑娟的声音，整单案的检控基础就是17篇文。这17篇文，被告之一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他说自己被捕之后在警署第一次看到，当时他很愤怒和惊讶。
咁离谱都有，觉得有冇搞错啊？咁都可以攞出嚟做罪证去针对一间传媒，咁香港传媒仲有咩生存空间呢？
控方指控嘅17篇煽动文章，当中近一半系新闻报道，包括三篇民主派35+初选案参选人嘅人物专访，分别系何桂南、周家成、梁访维。另外三篇控方话系潜逃港人的人物专访，有罗冠聪、许志峰、梁仲恒，还有一篇是中大冲突两周年，记者访问了中大毕业生讲他的经历。以上的人物专访再加一篇有关周幸彤获得海外人权奖的即日新闻报道，夹埋8篇。至于17篇文的另外9篇就是博客文章，由评论员撰写，我们留在下一集去讲。控方展开盘问，第一篇是何桂南专访，
他是去到颠覆的地步互相揽炒。
盘问有针对以下的段落。
何桂南说，现在我们只是逼到中共挞火，说未见到炒的部分。如果香港人只是被动等待中共出招，滥炒就只是打压，达不到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的效果。
burn 基本上是主张颠覆一个国家政权，这件事你同不同意？
我不同意，我没有这个判断。如果去到颠覆这个字眼这么严重，我不是很能够准确掌握。
他说逼中共打香港，令到外国制裁，信息都很清晰啊。他入去议会就是要令到世界谴责和制裁中国，这个不是去到颠覆的地步吗？
我不觉得这样叫颠覆。
那至少是对国家不利，
对执政的政府不利。
不利的程度是去到外国制裁，货品被人追加关税。
我只可以答中央政府是反对这件事的。
控方话以下一段又涉嫌引起民间离叛。
何桂南话：那些觉得滥炒是消极的人，只是未意识到香港已经差到什么地步。建制派说立了国安法，香港就会平静。但如果那安静是建基于600+人被告暴动，那不是平静吧？
600+人被控暴动？
当时有个这样的数字，数字吻合。
那是不是不理人做过什么被人拘捕，总之600+人被控暴动就是不对的？ 令到香港有表面上的平静，是不是这样说？
人物专访最希望是令人物如实地交代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以及他想法意见的根源。这几段是几能够表达何桂南的精神面貌和想法的。
为什么会用这个例子作为香港应差到什么地步的例子呢？就是600多人不合法被控暴动咯。
他可能有这样的判断。
即是你认为是有事实基础？
不是。政治人物解释思想变化的根源，无论我们认同还是不认同都好，我们都要如实记录下来。
钟佩权强调，记者只是如实记录，受基本法、人权法和新闻自由所保障。
这类这样的文章，香港如果真是真正去履行人权法、基本法承诺或赋予的言论自由空间，这些文章是可以发布，没有问题。
你觉得这篇文章是可以测试政府的底线？
你的意思是我有这个意图？
不是，这篇文章是测试下政府对传媒的底线。
我没有这个意图。为了自保，我们前所未有将几万篇文章下架，还怎会想测什么事呢？
控方追问苹果日报倒闭之后立场将大批文章下架，但为什么就没有将这篇何桂南专访下架呢？
这个文章是不是你们的招牌文章？
这样答真是没完没了。是不是招牌文章？是不是经典文章？是不是你最喜欢文章？我觉得我已经充分解答了，这篇文没问题，不是你所说你联想这样的。
又或者何桂南是你们的招牌咯？
肯定不是。我想怎样才能够令你明白我们怎么做传媒、做新闻是怎样思考呢？我们有个说法，我们做传媒，即是之前都讲过，叫做留一个历史的初稿。这个初稿可能是千疮百孔，大家要添砖叠瓦，但可以留下的我们都想留下。即使你说可能有错误、不正确、值得批评，没问题，但起码留下在这里，大家有参考、有讨论。
这个是审讯关键的争议，也是一个新闻伦理很大的课题。究竟在新闻自由底下，记者可不可以如实报道一些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言论呢？如果不可以，那一日未经过法庭的判决，边个去断定那些言论违法或者不违法呢？控方说法庭需要平衡国家安全，有正当的理由去限制新闻自由。这个争议在其他涉案文章的盘问之中不断出现。
各位香港人，我是独立本土派周嘉诚。
譬如第二篇涉案文章周嘉诚的专访，控方的盘问针对这一段。
周嘉诚说，例如五大诉求，每条背后都有一个价值观，每一个价值观都不是停留在普世价值，而是反共，基于共同体利益。所以我会强调香港民族，因为包揽晒各种诉求和世界观。
他强调香港民族，这个就是他的结论，我们就是要反共。
你重复着他的说话。
我的意思是，他的说话不是很清晰吗？他要反共，还不是将国家变成敌人？反对的不是敌人，那做什么反对？
他对中央政府是不认同，
所以他要人对抗中国政府咯。你觉得不会令到读者看了又仇恨，去仇恨中央？
又是去回煽动罪的定罪原
则。我们不要讲煽动罪的 element， 我们是讲事实层面。看了这些内容，你认为会不会令到一些人抗拒中国政府？
你用抗拒，我同意的。这个被访者是抗拒中央政府很多政策，抗拒中央政府在香港实施的制度。至于读者看了是不是会被煽动，我答了很多次，我不认为是煽动。自从我被捕之后，我一直想什么情况下才是煽动，似乎这个字眼是包含一种恶意、一种欺骗，或者包括一种隐藏目的，透过一种不正确的手段去煽动对方。在这个控罪里面就是憎恨政府。但我说过，如果政治人物真诚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自己的主张，我不觉得这种叫做煽动。
审讯又来到这个关键争议， 钟佩权重申，记者只是如实报道政治人物的真诚想法，并非煽动。而且周嘉诚讲的民族主义不一定是港独，亦可以是本土优先的意思，根本没人能够断定。他重申记者是不能够审查、粉饰或者磨平受访者的政治主张，否则就是误导读者。不过钟佩权讲的如实报道，控方质疑是一种宣扬，是被平台周嘉诚宣扬他的煽动言论，譬如文中这一段。
周嘉诚说，我认为长期形势是乐观的，中共自己撕破面纱，香港全面进入革命阶段，其实是好事。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责任，要继续宣扬本土，用行为和理念来说服更多人，尤其是说服更多不支持我们的人。
他说香港要进入革命阶段，他不单止宣扬，还是要说服一些跟我们不同的人转为支持我们。你们是给了个平台他，当然你说你有你们的目的，但无可否认你们是给了个平台他。
我只可以说，我们传媒不会考虑是否给了平台，而是考虑公众是否需要知道。
他说要说服多些人支持，那我看了了解多了就会支持他咯。
不一定的，譬如这篇文其实作者都有少少含蓄质疑，他好像遣词用字很激烈，但具体行动他没有提出除了否决预算案以外的具体的激烈行动主张。究竟这种姿态令他得到更多支持还是更少，很难说。所以是否人物专访就叫做帮了他宣扬理念，我觉得不是那么单向。
可能多了支持都多了反对，总之曝光率就高了咯。
曝光率高了这句我会同意，确实他多了一个渠道受访，逻辑上多了人看到他的政治主张。
控方质疑第三篇涉案文章梁访为专访，立场又是给了一个平台去推销梁访为的本土派和香港民族的理念。钟佩权重申传媒只是如实记录，因为公众利益而访问何桂南、周嘉诚和梁访为这三位年轻新进的政治人物。究竟这些是如实报道还是煽动报道？法庭会怎样理解新闻自由呢？这个是审讯之中第一个重要的争议，影响重大。而第二个争议涉及法例诠释，控方质疑文章批评的时候没有提供足够的背景去指出问题，构成煽动。以周嘉诚的专访为例，
其实整篇文章只是看到周嘉诚对中国有敌对态度，但就看不到有什么原因令到他这么憎中央。
憎恨，我一直没有认同这些字眼。
或者这篇文章没有解释到他为什么要反共，他只是讲了2016、2019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可以同意。
你一路说重视年轻人的想法，你不觉得可以探讨一下的吗？
他问了譬如主张是什么，理念从何开始。
我问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反共。
我觉得这里有一问一答，但是你说他答得不清楚，这个是被访者的答案，我觉得是如实记录。
你们认为没有需要探讨的这个议题？
不是没有需要探讨，我们就是透过问题给他回应，那他回应就是这个，作者就这样记录。
而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这么仇恨，你是没有问过。为
什么控方会针对这一点反复提问？因为这里涉及法例诠释的争议。我们再听一次法庭书记读出煽动条例。
煽动的刊物引起憎恨或藐视中央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激起对其离叛。
简单来说，引起对政府的憎恨或者藐视，引起暴力和不守法，引起民间的不满等等，这些文章都属于煽动刊物犯法。除非法例说，除非这些刊物是想指出错误，目的在于矫正该等错误或者缺点，或者目的是想消除各阶层的敌意，那就不属于煽动刊物。 亦即系话，控方要证明涉案嘅文章并唔系要指出错误或者矫正错误，咁先至构成煽动。
我问点解唔问佢点解反共？
所以翻翻周嘉诚篇文，庭上听到伍淑娟反复追问钟佩权文章有冇解释周嘉诚点解反共，有冇指出问题？直至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企起身反对。
法官阁下，我留意到主控官已经第四次问这个问题了，我想知道是否控方觉得如果一个传媒去问为什么憎恨或者仇恨中央政府，探究为什么他有这个主张，那就不属于煽动文章呢？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在建案陈词利用主控四次问这个问题？
不是，视乎他怎样报，看他怎样铺排，是事实定是意见。
非常感谢，我可以理解主控的意思。如果一个传媒如实报道一个受访者说他为什么敌视中央，只要他讲得出这件事，就不属于一个煽动文章。
不是，讲得出他敌视中央，就是看他讲的是什么内容，看他怎样。
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在这个时候开口说，
最低限度可以看证人证供是否可信，控方可以继续问。
伍淑娟于是继续追问，在一轮盘问之后，她的结论是周嘉诚的专访并不是要指出错误。
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对抗中共，宣扬香港民族，保卫香港民族，她主要就是讲她的本土理念，变成我看不到她指出了政府什么错误呢？他文章主旨不是指出错误嘛？
所以我讲了，要从最广阔、最宽松的理解，即使是记录对政府情绪的不满，最极端譬如一格讽刺漫画，可能没有就哪条法例政策有很具体的批评，不要说有所谓的矫正提出，但是这种不满的表达都是对政府的提醒、警惕，这个不满背后一定蕴含一种对某些政策法例的批评。更何况我们访问的对象，他不只代表个人意见，起码代表一班人的意见，无论他表达的主张多激烈，我觉得里面仍然有当权者可以参考警惕的地方。我们作为传媒，我们相信这种记录对社会有好处。
审讯去到第二个关键争议，由新闻自由去到一个法例诠释的争议。由于法例指明指出错误或者矫正错误的文章不属于煽动刊物，但究竟怎样定义？是不是好像钟佩权的最广阔、最宽松的理解？
即使文章推反共啊、革命啊，没有指出到什么问题，你都觉得没有问题的？
你知我的态度，一直觉得这些文章没问题，
当中完全看不到，那要怎么反思啊？
即使反对意见可能流于一种政治姿态，只是表达强烈的不满，他没有提出具体批评的政策，或者他没有提出具体想改革的路线，这种都是某种民情的记录。
我都要将控方的情况讲给你听，这些资讯、这些这么激烈违法的主张，公众是没有需要知道咯。
我不同意，我答多一句，可能都对我没着数，我觉得政府都需要知道。
接下来的判决将会反映法庭怎样诠释法例，怎样为之指出和矫正错误的文章呢？这个判决甚至可能影响以后记者和评论员怎样写文，具指标性。这个是审讯第二个关键争议。审讯继续，立场新闻有另外三篇流亡人士的专访，同样被指煽动，亦都带出审讯第三个关键争议，关于编采风格的指控。控方说立场是故意将罗冠聪、梁仲恒、许志峰的三篇专访在一个礼拜里面发布，企图以一个系列发布给读者，宣扬他们打国际线，勾结外国势力，呼吁制裁。
做国际倡议工作的
留意控方除了看文章内容，还看文章陷入的立场影片，并且在庭上播出来。 包括罗冠聪喺伦敦嘅专访。
一个咁样嘅政治人物系需要离开，系被逼要离开。
控方质疑记者喺影片嘅提问、剪接都系有目的。
一开始佢答冇人预计到政治人物要被逼离开，控方嘅讲法系记者唔问佢唔会答噶嘛，唔会 one man show 噶嘛。
呢啲就系专访嘅内容，剪接后就系将最能反映佢心情最好嘅 sound bite 剪埋一齐。
是记者或者剪接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选出来的，
这个可以同意，当然是要经判断和筛选。
你们形容他是有流亡幸存者的愧疚，这个是你们的主题。
文章想呈现的元素就是离散流亡香港的人的精神面貌和情绪。
决定要离开。
庭上继续播那一条片，听到立场记者的提问。
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特别挂住以前的队友的？
都會的，即係亦都唔單止係因為工作啦，咁大家其實本身一路都係朋友。
控方話羅冠聰呢一段説話，影片上剪咗黃之峰同埋周庭入獄嘅相，仲有好多2019年示威嘅片段。伍淑娟提出質疑，
立場好識揾片段去配合羅冠聰喎。
呢啲係一般影像報導尋常嘅做法。
控方向你哋指出，你哋係特登咁做嘅。
用你的字眼我不同意，整段片 edit 用什么 footage 一定是特登啦，是有意识为表达内容去做选材，画面要和口述内容有所呼应。
因为你们讲法是他流亡海外，那为什么要讲回抗争场面呢？周庭啊，
只可以说作为 media 编辑，画面配合内容是合适。
那我们就说是铺排了，继续看。
被盯上，
他说被盯上、被袭击、被跟踪都没有这个显发声，是立场帮他剪裁出来的。
我讲了这类选材的原因是要呼应报道内容，大背景是反送中，自然用场运动画面配合。
控方向你指出，你们想显示他应该要被支持的。
不同意。
除了画面和铺排，伍淑娟并且质疑影片附有字幕的目的。
罗冠聪讲广东话，但要配字幕。我识讲广东话的，不用看字幕。那目的是否给一些识中文但不识广东话的人看呢？即是不单止做给香港，是做给世界各地识中文但不识广东话的人看，例如是台湾。
这个时候旁听直哇了一声，钟佩权继续作答。
这个是寻常香港的影像报导，有时间有资源都会配埋字幕，有人可能不开声看，开开下会偷偷地看，有时听不切，配合字幕都会令观众易啲吸收。这些是香港影像报导的基本配置，有好过没有，帮观众理解看段片的吸收。
明白，那即是要观众群大一点啦。
你都可以咁讲。
留意审讯去到第三个关键争议，就是控方质疑一啲编采风格系煽情同埋美化，指文章同影片话罗冠聪被逼离开香港，同其他战友断绝联络，令佢更加有动力喺异乡为香港人战斗，系以煽情嘅方法塑造罗冠聪无私嘅形象。
政治的目标在这里。
譬如另一篇涉案文章梁仲恒的专访，伍淑娟又质疑记者林彦邦的提问是惹人同情。
林美都要问梁仲恒有没有挂住屋企人，林美还要问多次。
都是访问的风格技巧，通常结尾都会用 personal touch 做一个 round up， 都是一个风格技巧。我觉得没有检控官你讲得这么复杂，这么多计谋，其实是一个几典型寻常的访问手法。
控方的讲法是他说离开香港心情不好，其实跟政治主张无关，写下去是想软性地说服人，将他塑造到一个很内疚为香港发声有承担的人。
不同意。
林彦邦是故意的。
不同意。
他特意塑造他想推他的讲法。
不同意。
你作为编辑，你知道预计到会影响到其他人。
不同意。
就编采风格，伍淑娟说明知许智峰潜逃海外逃避法律制裁，立场新闻不单止没有跟许智峰割席， 仲写埋佢开 Patreon 打国际线，呼吁制裁。
咁就系同佢卖广告咯。如果冇呢篇文章，咪少咗人知道佢开 Patreon 打国际线咯。
但系如果从专访角度，我哋系交代佢做紧咩，冇从一个广告角度出发。
我明白你话报道系交代佢背景，但你交代背景之余，就俾佢卖广告咯。
任何新闻报道都会提供资讯，对读者系认识受访者，或者俾读者知道我哋认为读者有兴趣知道嘅信息。我唔同意用卖广告嘅方式嚟形容。如果系咁，你可以话所有新闻报道都系为新闻人物卖广告。我唔觉得呢个系公平嘅讲法。
佢系想将国际线推翻嚟香港咯？你认为咁样唔系违法主张咩？
我已经讲过，到而家都唔可以确切判断话许志峰呢段说话就系违法。二来，就算呢段说话被一啲人视为违法，可能官方某啲舆论，佢作为政治人物，尤其当刻好瞩目嘅新闻人物，宣布流亡之后，佢解释自己嘅谂法倡议。而他的倡议关乎香港公众利益，我们都有需要记录和报道。
你说他倡议众筹打国际线是关乎香港利益，不是不说才关乎香港利益吗？
确实关乎香港利益，有些人判断是帮着香港，有些人判断损害香港，但无论如何，他作为政治人物，他说明自己要做倡议，大家知道会影响香港，有人认为正面，有人认为负面，都关乎香港利益，所以有新闻价值向读者提供资讯。
控方向你指出，他这些这样的政治人物完全对香港有害，没有公众利益，所以不应该被报道。
我不同意。
审讯的争议去翻三个原点。第一个，关乎新闻自由的争议，究竟传媒是否可以如实报道政治人物的想法，即使那些想法好似控方所讲对香港有害。第二个，关乎法例诠释的争议，这些反政府的声音属不属于法例所容许，目的是指出和矫正政府错误的文章呢？第三个，关乎编采风格的争议，就是控方质疑立场煽情和美化受访者，他们质疑报道的手法、铺排、标题、用字，甚至记者的提问等等，这些牵涉新闻专业的判断，法庭会怎样裁断？譬如另一篇涉案文章，中大冲突两周年的专题，就被指有煽动及偏颇的写法。记者匿名访问了两位中大毕业生，讲他们在2019年的冲突经历和现在的感受。控方结案陈词质疑这篇文的用字，譬如写
守护中大，救学生，防暴警攻入校园，警方对准校园发射逾2000枚催泪弹。
控方认为这些都是以偏概全，美化暴徒，恶意营造贩卖暴力示威者被打压的悲情，挑动公众对特区政府及警方的憎恨，具煽动性。留意控方说这篇文偏颇，但就没有说失实，没有事实上的错误。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都在结案陈词度有问过辩方代表律师余若薇，
要考虑的，有没有失实要考虑的？
要考虑的，现在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到失实啊。文章主旨是讲紧中大人民精神，不是讲紧有没有警报，是讲紧中大变化，透过受访者感受去讲。每一次话是煽动，控方都有举证责任，要证明他违反了哪一犯。
去回头先讲的关于编采风格的争议，如果内容没有失实，控方质疑的只是写法和铺排，这些涉及传媒的专业，法官会怎样裁决呢？还有最后一篇涉案的新闻报道，控方质疑标题和相片的运用。
控方向你指出，立场用这些相去配合周幸彤的报道是故意的。
我只可以用曾经做过新闻工作的角度去讲，咁图片梗系配合报道啦。
呢篇新闻系报道周幸彤获颁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 控方质疑呢篇新闻报道特意选用同埋剪辑咗啲图片，譬如用咗一张颁奖典礼嘅现场照片，见到背景有一面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被指违法嘅标语，仲有两张周幸彤嘅资料相，一张背景见到烛光无序四个中目大字。一张就见到周幸彤穿着人民不会忘记的 T 恤，控方说这个主张正正和周幸彤在支联会被控煽动国家政权罪倡议的政治立场如出一辙。控方又质疑文章用黄色显眼的大字标题引述周幸彤得奖后的感言，
香港发生的一切是对世界的一个警号，显示极权可以何种速度摧毁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控方说立场不似其他传媒一样平铺直叙，而是在编采风格、标题、排版、插图上面有意识地凸显周幸彤的正面形象，加强宣扬违法主张具煽动性。
法官阁下，
对于一连串针对编采风格的指控，辩方在结案陈词反问控方，是否订立了新的传媒守则？
哦，原来守则不是只是看文字是否煽动，要看埋编采风格、排版。周幸彤，你知佢最中意着人民不会忘记 T 恤，原来插图都唔得，因为 T 恤有标语。就算有支旗写光时，都唔系本身文章讲嘅字眼。不过因为颁奖地点系个公园，后面有支旗，佢话你用呢张相都有煽动成分。其实之前真系唔知道，如果你话要蒙咗佢嘅件衫嘅标语要蒙咗佢嘅，我都要知道噶。或者我冇意图煽动呢，呢啲都系新嘅标准，都系比较难接受。
余若薇话控方嘅编采新标准，好似仲包括新闻报道唔可以以下犯上。佢引述控方嘅结案陈词，话控方批评立场《中共百年影像志》嘅一个专题，提及咗大跃进、大饥荒呢啲历史事件，系以下犯上，揭疮疤。余若薇说立场记录历史都被批评，质疑控方的说法不公允。他说另一段控方陈词又写，罗冠聪等人是反中乱港分子，他们的海外倡议完全违反香港利益，控方认为要报道他们的动向，只需以新闻报道形式。
如果违反香港利益就不可以报道，这个是新的传媒守则，等所有传媒在座传媒都知道啊。原来有新的守则是要看是否违反利益，如果你不知道但是犯了，有些死不闭目的嘛。但他又不是这样讲，其实你可以报道，其实暗示你可以报道，但不可以访问。如果你说这个是守则，作为政府都要公布天下，要立法，要做守则，要跟记协讲啊，那都要知道的嘛。其他传媒都有访问罗冠聪，他们直接排着队看有线，很详尽的，全部都是公开，从来没听过政府说这些反中乱港你不可以访问，只可以报道。如果有这个守则，你要告诉我，那我去守法咯。
辩方呈上很多其他传媒的报道，说内容和这宗案的涉案文章都很类似。余若薇质疑为什么只是立场的报道具煽动性呢？控方就说要看意图和背景，一切争议都要等法庭裁决。而虽然控辩双方都说不是要法庭为传媒订立守则，但法官认为无可避免。
但我的判决无可避免会涉及传媒的界线的啦。
审讯我们暂时听到这里，法庭的裁决可能会为审讯的三大争议，即是新闻自由、法例诠释、编采风格，提供了一些裁断，影响深远。不单止影响将来记者可以报道些什么，还可能影响评论的界线。因为17篇涉案文章还有另外一个类别，博客文章， 借由评论员博客去撰写他们的意见，一共有九篇，我们下集再讲。新闻有价，希望大家付费订阅支持杂志社，撑起专业报道。